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不晓得啊，你们在美国有没有彝族啊？啊，这个什么啊？有人跟我讲说是啊，牧师啊，你最好有个彝族。我想大概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啊。你如果说是20岁、25岁的话，绝对不会想说我要有什么彝族。但是你到50、60岁的时候的话，你就有。就开始想着，说不定我应该有一个遗嘱。你知道在美国的遗嘱是什么？就是把你的财产写下来，你要分给谁的？关于财产的事情，遗嘱就是在美国的意思，就是关于财产，你要怎么样分你的财产。但是真正的遗嘱的话，不是这个意思，遗嘱就是最后的话嘛，对不对？最后的话是叫遗嘱。所以你有什么最后的话你要想写的？我在想，说是我们这个律师叫我们写遗嘱的时候，我就跟他写下来说是 OK，这是我要跟我孩子讲的话。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完了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一样。OK，就这一张纸放在我的这个什么保险箱里面，等到我死了以后。这个什么，这个律师把遗嘱拿出来要读了，That's it。你说是不是？我的小孩子会觉得很奇怪，爸爸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财产呢？所以说我这里觉得啊，我们现在的遗嘱已经变形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真正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信，他写给他最亲爱的属灵里面的儿子，这是他的遗嘱。他的遗嘱就是他最后的一些话语，他要跟他的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讲的，要提醒他的一些事情。提醒下的一些事情，因为在保罗的心里面，他的这个什么工作好像还没有做完，神的工作还没有完，他的工作可能完了，但是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所以说他要特别的吩咐提摩太，你在做神的工作，在传福音上面，在造就门徒上面，你要做些什么事情，这是他的遗嘱。所以说，我们可能要用3次到4次的时间的话，来看保罗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我自己觉得，你要写遗嘱，都是说是你最紧要的话，你才把它写下来的，
最重要。
最重要的话，而普普通通的话的话，你就不会写了，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才写下来。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下面几个礼拜的话，我们看看这个使徒保罗，他在他的心里面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完了，我们的话，从他这个写的这封信上面的话，对我们也有一些鼓励和一些教导，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再开始。主耶稣基督，谢谢主，谢谢主的话，主你让你忠心的仆人的话。保罗把这个私人的信的话留下来，所以说主，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怀意念。主，我们求主的话，你让保罗的心怀意念也变成主今天你对我们的嘱咐。主，让他的遗嘱的话，最后的一些事情，他所关心的事情，也变成说是主你要我们所关心的。主，我们谢谢主，求主你自己给你孩子。有那样子的口舌，所以他讲的话的话，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主你自己的圣灵。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OK，我们先来谈一下这本书信的背景啊。这本书信有个，至少在我们的圣经上面是四篇，对不对？其实，在那个时候写信的话，就是。一篇信嘛，对不对？一封信。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是一篇一篇的读，或者一章一章的读。但是 你书信的话，你如果一张一张读，觉得很不习惯。好比说是你读一封你妈妈、爸爸给你写的一封信，或者一个朋友给你写的一封。今天我就读一段，明天再读第二段，后天读第三段，4天以后才把这封信读完，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所以我劝弟兄姐妹们呢，今天你看啊，听完这个道理以后，回去把提摩太后书从头到尾读一次。我今天算了一下时间，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可能不要20分钟，十几分钟的话就可以把这封信读完了。所以我愿意你们呢，回去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做，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一遍。你读一遍的时候，你想到一些这个什么这个封信的背景。这封信的背景我们知道，因为保罗讲说是这是他快要死了嘛。在这第四章里面，他讲的说是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表示说是这是他认为说是他的寿命不长了。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罗马的监狱里面。我不晓得你们看可能不知道罗马监狱是什么样子，不像我们现在监狱又可以放出来吃饭啊，又可以做运动啊，又可以什么。在那个时候的监狱就是一个坑，挖一个坑。把你放在里面，亮光就是从头顶上的一个开的一个口，一个亮光，所以说你出不去，你根本逃不出，你要一个梯子才可以上去逃的，他就把你放在一个洞里面，所以说保罗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里面过日子的，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被押到罗马去了，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在第一次。在去罗马受审判的时候的话，他有很多很多的自由，他住在外面，他自己有个房子住，别人也可以来来去去的来探访他，所以说他有很多很多的自由。但是这第二次就不一样了，第二次的话他是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的，而且他知道第二次是会死的，第一次的话他有这样子的信心，说是神还要再把他放出来。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心里有数，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所以说，第二次的时候的话，大概是尼罗王那个时候。尼罗王你也知道他的背景的话，就是他把罗马烧了，烧了以后把这个责任归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说他就有很多的原因，他要逼迫基督徒。所以说，保罗在那个时候的话被逮到了。保罗是基督教的这个什么很有名的人，所以说尼罗王的话要把他杀掉。就是这个大概是在主后66年的时候的事情。主后66年，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要马上就已经要被判死刑了。提摩太在哪里？提摩太我们从提摩太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看到啊。如果说是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这也是他的第一封信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在哪里呢？他说，你看第三节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你就是提摩太，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所以他在这里的话讲到说什么，他第一封信是写给提摩太，提摩太在以弗所做教导的工作，是保罗把他留在那里，在那里帮助教会做教导的工作。所以说第一封信是在以弗所，第二封信的话我们中间没有看到说是保罗把他带到哪里去，差他去其他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大概就是假想到说他可能还是在以弗所，所以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服侍。第一封信的时候大概是公元主后63年，这封信大概是66年，所以说中间已经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的话，提摩太在跟保罗没有见面了。因为提摩太服侍保罗的话是跟保罗一起在第二次巡游传道的时候跟保罗一起走，所以说他在跟做保罗的这个叫做属灵里面的儿子啊， 已经差不多十几年了，他现在有3年大概没有见到保罗的面。从第一封信到第二封信中间的话，大概缺了3年的样子。所以提摩太，我们等等会看到啊，提摩太的一些背景，这个孩子其实也不是孩子，在这个什么，在犹太人的当中，你没有结婚，你就是还是孩子。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们想着提摩太还没有结婚，他大概这个时候的话，也差不多30多岁了，30多岁的话，但是跟着保罗差不多十几年了，啊，是保罗的，可能是保罗带的信主的，也是跟保罗一起开始从第二次宣道一直在他旁边的。保罗差他常常去不同的地方，哎，帮助教会，或者是带着信息到不同的教会去的，完了再把信息带回来给保罗。所以说，提摩太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一个神的仆人。当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啊，我给弟兄姐妹们一个建议啊，尤其是我们读到书信的时候。这个就是私信嘛，对不对？他写给是提摩太的，不是写给教会的。私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读的时候要有一些感情读在里面。阿明，你自己想想看嘛，你平常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亲给你写信，我不晓得现在倒没有人写信了，都是用 email，要不然就是用视频啊这样子的，要不然信就很短的短信，两句话。但是我还记得我还写过这样子的信啊，给我的太太写这样的事，你知道，写这种信的话是有感情在里面的。尤其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信，他知道他要走了，他要离世了，他心里面想到的，回想到了一些他跟提摩太在一起的时间。他在这里，在你看第二章里面讲到，说是啊，纪念到什么？纪念不死。常常的替提摩太祷告，对不对？不住的想念你，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在这讲说纪念到他的眼泪，纪念到提摩太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心里面满心快乐。所以说，当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读啊，不是只是看着说这是一个教导性的一本书、一封信，而是说是要读到他的一个感情在里面。哦，你可能肯定，你可以可能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像收信人的一个角位啊。完了，看这封信，你把你自己当做提摩太来收这样子的信，知道你跟他的话，你跟这个保罗有这样子的关系，已经跟随了他这么多年了，也知道保罗的一些个性，也知道保罗的一些教导，也知道保罗所受的苦难。所以说，我们读这个书信的时候，要把这些事情都读进去，要有一些感情的，要有一些感情的。好，我们今天的话只是看第一章。第一章的话，我在想说，我们从3个层面来看啊，因为第一章的话，它主要是讲到说是他跟提摩太讲说是你要什么啊，牢牢的守着这样子的善道，牢牢的守着这个善道。所以说，我们要从3个方向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 command 啊，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这个牢牢守着善道是什么样子的人，他的品格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从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第二个，就是说是我们再要看到牢牢的守着这个善道的人的话，要付上一些代价的，要付上一些代价的。第三个，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这个为什么要牢牢的守着这个善道啊？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啊，不变， 这样子的一个什么一个善道，到底这个善道是什么？我们要这么坚持，我们不能改一点，不能加一点，不能这个什么？为什么要牢牢的守着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三个方面的我们要看的啊，我们要看的。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是看一个牢牢守着人的品格，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还有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讲到两个人，其实三个人，一个是保罗自己，他是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 example， 一个。第二个就是提摩太，第三个是叫做阿尼瑟佛，阿尼瑟佛。这阿尼瑟佛只有出现这个人只有出现两次，都是在这一篇里面，都是在这封书信里面的。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第十六节，第二个是在第四章啊，第四章里面到问安的时候，讲到阿尼瑟佛的家庭，就是只有出现两次，但是它变成一个我们的什么一个例子，一个品格的例子，一个是牢牢愿意牢牢守着人的一个人的品格的例子。好，我们第一个，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对不对？他讲到是提摩太，他说提摩太的话有什么清洁的良心啊，而且呢，他是清洁的良心的话，他是讲到说是他的 sincere faith， 他的这个一个无畏的
信心。
那什么叫做 sincere faith 啊？什么叫做 sincere faith？ 他说是，你看，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叫无畏之信，无畏的很有意思啊，畏是假的意思嘛，对不对？他讲说是你的信心是真的，不是假的。什么叫做假的信心呢？就是说是像耶稣基督常常指责的法利赛人的话，他们的信心是假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注重在外表，他不是很注重在内心的一种信任，一种依靠。很注重外表的啊，所以说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要在街死角路角祷告，因为叫别人都看到他的祷告。他做什么事情的话，他都要让别人看到说他是多么虔诚的一个人啊。所以说，但是呢，这个无畏之信的话，就是说是这些不是很注重在外面的，他的心里面和他的外面的表现是一致的啊。不是假冒为善的，不是叫人家好像称赞他的信心的，他是什么？在神面前是真实的，他对他自己真实，他对神也真实。所以说，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都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像我们这些做这个什么。在教会做领袖的，我们就不要人家看到我们信心的软弱，所以说我们就会装出来，我们还是有很强的信心。其实我们叫的无畏的信心，就是说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弟兄姐妹很坦白的承认，求主帮助我的软弱，这是叫做一个无畏的信心。这是一个什么？一个愿意守着的人，守着真道的人，守着善道的人的他的第一个品格，他在神面前的信心是什么？是无畏的，没有假的。第二个，在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讲的，我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再如火挑旺起来。 所以在这里的话，保罗是提醒提摩太说，是你的什么，你的服侍神的那种的热心，那种火热的心要继续的维持的，热心的用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神。这是我们讲到说是一个人，一个我们可以牢牢守住人的一个人的品格，热心的服侍神。你知道神给我们恩赐啊，是叫我们服侍神的，是服侍教会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不是讲到你的恩赐的大小，而是说是你是不是怎么样用你的这个恩赐，而且是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用你的恩赐。所以在这里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不要忘记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在这个恩赐上要火热的来服侍神，火热的来服侍他的教会。所以这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牢牢守着的人的一个品格，他要服侍教会。但是你知道我们服侍教会，很多人认为说是哦，你要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你要有这个什么领导的恩赐，或者至少在教会里面你要有什么有教导的恩赐，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才，都是教导，要不然就是啊做领袖，要不然就是我们没有人讲说是有接人送人的恩赐。有没有这样子的恩赐？接人送人，有没有煮饭的恩赐？有没有接待人的恩赐？有，有。有没有关怀人的恩赐？有。有没有打电话的恩赐？有。我妈妈就有打电话的恩赐，她在哪里都不能去，她也不会开车，她就打电话。那是她的脑筋还比较清楚的时候，她打电话，打电话的恩赐。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说是啊，这个恩赐，我刚才讲的对不对？你要热心的用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教会，这表示说什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他是忠心的服侍。他是忠心的服侍，你看，你看这个谁啊？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人，对吧？叫做阿尼瑟夫。像我讲了，他只有出现两次，都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出现的。小人物，小小的人物，小能不能再小的人物，但是圣经上有提到他的名字。他的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保罗只有讲了他做一件事情，怎么样？他不以他的什么链锁锁链为耻，而且他到了罗马以后殷勤的找我，殷勤的找我，这是什么恩赐啊？你说是？哦，他殷勤的找保罗，他愿意来扶持保罗，他的忠心。你知不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话，你去找保罗是奉的生命的危险的。保罗是卖国贼耶。我问你，你在中国，你如果说你被关在监狱里面是卖国贼，谁会来看你啊？谁会来看你？
谁敢来看？
谁敢来看？很讲，谁敢来看？因为你去看他，你就跟他连在一起了，说不定你自己生命也是有危险的。但是什么呢？保罗讲说是这一位弟兄不以保罗为耻，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找他，来看他，这是叫忠心。一个愿意牢牢守着善道的人，他的品格就是忠心、热心，看什么？无畏的信心，这是他的品格。还有，还有一个，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三节，十三节里面，保罗讲的，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从我听到的这些事情。”再来是在第三章第十节也讲到一点， 啊，第三章第十节说是，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OK， 品行志向尽心宽，宽容爱心忍耐。保罗还在其他的地方讲，说是你看到我就像看到耶稣一样了。哇，我说是我们哪个人敢这么狂的讲这些话呀？但是我告诉你啊，一个什么，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愿意牢牢守着神道的人的话是怎么样，是一个不会什么，不会啊、就说是不负责的人。你知道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常常讲跟弟兄姐妹们讲说，哦，你不要看我，你只要看耶稣就可以了，你不要跟随我，你跟随耶稣，这些都是什么，不负责任的。因为他在讲说是，我如果说跌倒的话，我如果说是做一些不顺服神的事情的话，至少我不会让你跌倒，因为我叫你不要跟着我看。这是不负责任的一群什么，一群基督徒。负责任的基督徒讲说是什么，你跟着我学，你跟着我学，我有软弱的地方，我告诉你我有软弱的地方。保罗也承认他的软弱，对不对？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什么，一个愿意忠心牢牢守住神善道的人的话，他的一个品格就是什么，品格就是什么，就是说是他是负责任的人，有责任心的人，他不会责怪其他的人。哦，这些人的因为这些事情的话，我不能这样子做，我就没有办法做了，或者怎么样的。他不责怪其他人，不推卸责任的人，这是一个什么？一个愿意牢牢守着神的道的人，他的一个品格。好，所以说有四个，至少我在这里的话，我的讲章上面有四个不同的品格，一个是无畏。的什么信心，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热心的用神给的恩赐来服侍他的，所以说这群人的话都是已经在教会服侍的人、哦、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忠心的，在神面前忠心的一个仆人，再来的话就是什么，他愿意什么，有责任心的，有责任心的，他不推卸责任的人，这是一个什么，一个牢牢守住神善道的人的品格。第二个我们要讲的代价，你守的这些品格，你守的这些善道的话是有什么，有代价的。我们看到啊，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付上了代价，保罗有资格讲这个事情的话是因为什么，他都受过苦。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不，十一章，对不起，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3到29节啊，他讲的说是他受的苦。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保罗在问，因为就很多人都在那边夸自己是哇，基督的仆人，多么多么的属灵啊，多么的信实。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受苦劳苦，多下监狱，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我还有为众教会刮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说保罗讲跟提摩太讲说什么，你要为什么为这个福音准备受苦，准备受苦，这是什么？你愿意你的付上的代价。一个愿意哦，就是说是守的这个善道的人一定会受苦的。哦，一定会受苦的。这个什么耶稣自己也讲了很多。耶稣自己讲说是哦，你先去传道的话你就会受到不同人的攻击，而且这不同人的攻击是攻击什么？是攻击都是从什么你自己同族的人来的。如果说你看马太福音里面的话啊，当耶稣把这些门徒们都送出去的时候跟他们的警告，这些人会逼迫你的，你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讲到他的同工离开他，背弃他，他第一次受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他旁边。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代价？你要牢牢的守的神道的人一定会受到什么这样子的考验的，就是代价，你愿不愿意付上这样子的代价。你呢？我在想，我讲这个代价，很多人觉得很，觉得没有办法讲到心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的话，我们信主耶稣基督都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没有人逼迫我们，没人逼迫我们。你信主是好事情，对不对？政府的保护，当地人对你的敬重啊、尊敬，不像保罗那个时候。你信了主的话是准备死了，你受洗的话是准备怎么被人家逼迫的。我们没有受到太多的苦难，但是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过难处，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属灵的路上我们都受到过难处，都有难过的地方，都有难过的地方，或者是委屈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看到说是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真正的是在这些难处，这一些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也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受到试炼，看到说我们对神的委身是什么样子。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是你付上的代价啊，可能不是像保罗那样子的代价，但是怎么样，你也是在这样子的信仰的过程上面的话，你的要面对的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在你的经过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我觉得你才会学习怎么样牢牢的守着你所信的，你知道，你在那个时候你才会晓得你所信的是谁。一切都好的时候你决定不会认识神的。一切都好的时候决定不会认识神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神是受苦受难的神。因为你的神是受苦受难的神。你的神不是住在皇宫里面的那位神。好，第二个，对不对？知道我们要付上的代价，我们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考验，这一群的人经过这样子的考验了以后，才可以真正是可以什么牢牢的守着这样子的善道，牢牢的守着。好，我们为什么要牢牢的守着？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到底？我们为什么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哦，第一个，我们先了解神的福音是什么。这个善道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是神 给我们的东西，一个友善的东西，是一个 good deposit， 英文叫做 good deposit， 神放在我们的当中的，神给了我们的东西的，神给了我们什么？神给了我们是什么？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的什么？神的 gift， 神的礼物是什么？是永生，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永生，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讲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话看到说是为什么我们要牢牢守着，因为什么？神付上的代价比我们付上的代价要多，神给我们的东西万比我们给神的东西要多。所以说这就是什么？这个是善道，这是我们讲到的福音。不是因为什么，他是讲说是不是因为按照我们的什么行为，你看到了没？第九节，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说我们这一群人是什么？不是说是因为我们做的特别好，神特别喜欢我们，所以说我们得救了，是照着他的恩典，他的恩典呢给了我们。这是福音，对不对？福音。所以我们在想到说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愿意付出这么样子的代价，是因为耶稣基督什么为我们的罪被受审判，死了，复活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愿意付上代价，愿意牢牢的守着这个福音的。所以另外一个看到就是说是一个真正接受福音的人的话，他会常常献上他的感谢的心，对他的救恩常常存着感谢的心，而不是讲说是他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些福气啊，好比说是我不晓得大家年轻人的就说是有好的工作啊，有儿女啊，这些都很听话，而且都是上最好的学校这些的。No， 不是为这些事情常常感谢，这些都是我们讲的神加给我们的福气。但是怎么，我们为那个福气的根源献上我们常常的感谢。那个福气的根源就是说你自己是得救的，因为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所以说这是一群我们讲的说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愿意牢牢守着这样子的真道的，常常献上他的救恩的感谢。我们要牢牢的守着，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常常变质了，很容易就被变质了你看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讲的，保罗跟这个罗马的人讲，他讲说是什么？他讲说是我们第一章第16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讲说是这是神的大能让我们怎么样救我们，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福音，而且这个福音的话我们可以愿意接受。但是他后面要讲，很多的人对这个福音的话有很多的意见的，很多的意见的，对不对？这个他讲说是希利尼人的话要找智慧，他就在想，这个你在讲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个宇宙之外的有这样子的能力的神，他竟愿意来到你们当中为你而死，不要搞错呀！这一群人的话，认为自己很聪明，不能接受福音的宣告，不能接受福音的宣告。 自己认为很聪明的。再来的话，你再看看我们现在即使基督教的话，这个福音很多的时候也变质了，对不对？你现在你知道在美国最大的教会，人常常吸引人去的教会就是那种什么成功神学的教会。成功神学教会就是叫什么，就是说只讲到神的恩，就是恩典，就是福气，在神里面的福气。哦，这个福气也只是讲到说是你的病得医治，你的啊、什么，你的你会什么，在钱财上面话会充足。钱财上面充足，这就叫做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已经变质了，变质了。这个福音不再是关于神的荣耀，和这个福音的话不再是关乎于得到神的喜悦，而是关于什么人的福气。所以说这个你知道，这个福音的话很容易就变质的，即使这个改变的话是从基督教里面来改变的。我记得前几年的话，二三十年的时候，在中南美洲常常有这样子的革命。那个时候的话，他们讲的福音就是 about justice， 是关于什么公义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很多的独裁者在中南美洲做总统啊什么的，就是说就没有 any justice， 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认为福音 is justice， 福音是关于 justice， 会影响到我们的什么公义、公平。但是福音的真谛里面的全员的话，不是这个事情。福音是你信了福音的后，神会祝福你，可能祝福你给你钱财，可能祝福你让你的疾病得医治，但是那不是福音，不要搞错了。把福音的什么，我们讲到说是祝福变成福音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是很容易就一下改变一点的话，你是坚持一点东西，就说是特别的 emphasize 一个 point 的话，到最后福音就没有了，福音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些讲的说是为什么你要坚持牢牢的守着，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太容易变了。再来的话，你看啊，这个福音怎么样，这个世界的话也是要怎么样，要冲淡这个福音的内容，冲淡福音的内容。我们怎么讲呢？我们讲到刚才已经讲到一些了，就是福音的话，我们只是什么强调福音的什么这个恩惠啊，恩典，福音的恩典，福音的这个祝福，福音的福气，我们只是在这边什么 emphasize 这一点。所以说这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对福音的一个影响。我们很少讲到说是你信了福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或者是讲到说是你信福音的时候你要准备，心里有准备你要受到逼迫，或者说是你心里要做准备你要付上一些代价。我们不讲这些，因为这些是 unpopular， 你讲这些就没人来信了，没人愿意信了，因为代价太高了嘛。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信主的时候，对不对？我不晓得你父母亲有没有跟你这样子讲。他说信耶稣很好，但是不要信得太迷。太迷表示说是什么？你一切都不要了，你只要主耶稣基督了，你只要跟随他，你一切世界对你的这些影响，世界对你的要求，你都不在乎。福音很多的时候的话，会在这上面你要做选择的。很多的时候的话，我们不愿意做那个选择，我们就把福音冲淡了。冲淡了以后就说啊，那我还是一样嘛，我还是信嘛。 因为福音对我的要求不是很高嘛，我可以做得到嘛。我一个月一个礼拜聚会一次，可以啦。哦，啊，叫我奉献一些的话，我也可以奉献呐。你知道，但是福音对我们的要求，对信他的人要求是说是你是全心全意的，你的全部的身体，因为你是被重价赎回来的，你现在不再属于你自己的，而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认为说是我信了主以后，神的东西是我的，我的东西也是我的，你看多好。冲淡这个福音的对人的要求，对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要求。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坚持的、牢牢的守着？No，福音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全心全意全身的。再来的话，为什么要牢牢的守着？因为我们的敌人是那个吼叫的狮子。这个吼叫的狮子一天到晚都是找着你，找你麻烦的。你是谁啊？你是基督徒。他找着你来吞吃着你，要吞掉你，把你吃掉。吃掉的意思就是说是他，你在他那里肚子里面了嘛，你是属于他的了。神把你从他的权威之下救出来，但是怎么样？这个老虎不甘心，这个狮子不甘心呢、啊，还是要到处的什么吞吃那一群什么不是很了解的，不是很愿意啊付上的，不是真正对福音对他的这种的要求很愿意付上的一群人。所以说，我们这一群为什么要牢牢的守着？所以说，我们可以不被这个狮子吞掉。再来，我们这一群不会被狮子吞掉的人，也知道我们是抵挡狮子的。我们抵挡狮子的，抵挡狮子，狮子代表魔鬼撒旦，我们是抵挡的。我们是什么？是打过属灵的征战的，我们是在打属灵征战的。这个是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牢牢的守着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很容易的就不见了，很容易的就没人提了。谁愿意打仗啊？没人愿意打仗。
天天的。
哦，而且的话，你知道投降多好啊？投降多好的话，在集中营里面有吃有喝的，没有生命的危险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提醒提摩太的。所以说，你听了半天了以后，你说是哎呀，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个人的书信嘛？他是提摩太已经是神呼召的仆人了，对不对？他这样子，他应该做这些事情的。保罗提醒他，要他这样子做的话，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我又不是全时间服侍的人，我读这封信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保罗从一个全职服侍的给另外一个全职服侍的。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他们应该了解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在这里想，这是今天早上我在想，那我想了半天的话，这些人都跟我说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不是白讲了？我只是给传道人讲的，不是，神让我看到说是保罗在这里，他说他的路要跑尽了，他的这个什么仗也打过了。对不对？所以说他现在的话跑进的话，但是呢，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要把神的工作啊，要交到下一个要跑的人。 你知道这个是像个接力赛一样的，中间有一个那个什么接力那个棍子嘛，对不对？现在保罗要把那个棍子交给下一代的人，因为他的路已经跑完了，已经跑尽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话都是在跑这样子一条路的，我们都在跑路，对不对？我们都在跑路，而且我们跑路的话，我们手上也是拿着一个棒子。我们要交给谁？我们自己跑的是什么样子的跑？我们是随随便便的跑呢，还是我们是尽心尽意的跑？哦，我觉得这些事情的话，都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的，要我们小心的，让我们注意的。We are in a race， 我们是在跑步的。
比赛，我们是在比赛。
我们到最后一天的话，我们也像保罗一样的，说是该跑的路我都跑尽了，该守的道我都牢牢的守着的了，该打的仗我都打过了。现在这是在第四章里面的啊，这等等以后我们会看到的。第四章里面，现在为我的话有一个什么荣耀的冠冕，而且不是他讲说不是只是给他哦，而是给什么？凡赐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我们为什么这封信对我们有益处？这为什么我们要牢牢的守着？为什么我们要忠心的跑这条路？不只是我们自己跑的路，我们要交给下一代要跑的路。所以说我们下个礼拜还继续的看保罗这封信，前面只是讲到很基本的，后面他讲到比较more个人式的事情，个人式的事情，特别的嘱咐提摩太他应该做怎么样子做。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感谢主，感谢主的话，主，你自己话语的话，常常就是提醒我们，主，我们这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不知不觉就走偏了，不知不觉的话，这个我们的信仰就被冲淡了，不知不觉的话，主，我们就自己走自己的路了。我们求主你再把我们归纳起来，把我们再带回到主你的真道当中。主，让这些话语的话，让这封信的话再一次摸到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登到你面前来澄清我们的信仰，你是谁。所以说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讲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